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什么？
平安，
感谢主。线上也有弟兄姐妹吗？有七位哈，平安，线上的啊，感谢。今天呢，圣诞的主日，我特别配合，这个是大喜的日子，耶稣基督来临降临的纪念主降临的日子，所以我今天就穿了一个红色的衬衫，然后打上了海德堡教会送给我的领带，我记得是几年前送的，我也忘了，几年前应该是疫情之前啊送给我的，我今天特别找出来了，特别想到说要把它系上来哈，要不然说洪牧师怎么看不上我们的礼物啊，你们的礼物非常好，配这个颜色我觉得非常满意哈，感谢主。好，虽然我们今天是这么样的喜乐啊，来庆祝主的降生，可是怎么样，我们看到这三年来真的全球都是在疫情的笼罩之下，怎么样，开心不开心？不开心，很多人不开心，你知道有造成了多少生命失去了吗？至少多少？四五百万人失去了生命，数千人失业，没有工作了。大公司，光航空公司就倒了17家航空公司，数千人、数千万人得了忧郁症，心中恐惧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平安。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有两个目的，第一个是给人什么？给人有什么？有平安，身心灵得到平安，是使人怎么样得救，除去黑暗的势力，罪的捆绑，让人怎么样得到进入光明，进入基督的平安。这就是耶稣道成肉身降生在世的第一个目的。第二个目的呢，就要使人怎么样生命可以更新，可以得到一个更有意义更丰富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。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圣诞的真理，最重要的核心啊！我记得我小时候10岁左右，我有一天做了一场梦，那一场梦啊，我梦见了，哎呀，我走在一条大街，在晚上傍晚的时候，走在一条大街上面，灯火通明啊，哇，非常温馨灿烂。然后呢，我一看周围的人，我都不认识，为什么？都是金发蓝眼的人，哈，就是金头发蓝眼睛的人，都是外国人，只有我一个黑头发，这个咖啡色的眼球。哎呀，这个梦很困惑，我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梦，是不是我的圣诞卡片，因为我有喜欢收集圣诞卡片的习惯，小学啊，是不是我圣诞卡片看多了，就做了这样的梦。直到1991年的11月21号，我们全家从台湾被拆到德国柏林来宣教的时候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我梦的是什么？德国的圣诞市场，是不是？德国的圣诞市场就是这样吗？一条大街，灯火通明，两旁都是摊位，然后呢，周围挤满了人，放着圣诞音乐，再一看，周围都不认识，都是金头发、蓝眼睛的人。哎呀，没有想到，10岁上帝就给我已经预备好将来要做宣教士的路啊。预备好了，所以当你信耶稣，接受耶稣，信靠耶稣之后，上帝就在你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你相信不相信？ Amen 不 Amen？ 好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神都有美好的计划在我们身上，你愿不愿意顺服，愿不愿意去领受，愿不愿意去好好的去亲近神，去了解，这就是看你啊，你我的心态。 所以呢，2000多年前，按照圣经的预言，耶稣基督就降生在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小镇，叫什么？伯利恒，大家都知道，伯利恒小镇。这是在耶稣降生的500多年前，有一位先知叫弥迦，这位先知在弥迦书5:12，你们翻一翻，清楚的预言，将来有一位怎么样婴儿要降生在哪里？伯利恒的以法他，有没有这句话？哦，把降生的地点都讲出来了，哇，了不起！你看上帝的计划多了不起。耶稣降生之前500多年前，已经圣经都记载了，先知就已经预言了哈。果然，耶稣降生在伯利恒。耶稣本来应该降生在哪里？他是什么人？耶稣是哪里人？拿撒勒人，怎么会跑到伯利恒去？户口普查第一次啊，皇帝罗马这个皇帝户口普查，所有的都要回到自己出生地，自己的老家，所以呢就到了伯利恒去了啊，所以就合了圣经的预言，你看奇妙不奇妙？那么这就是不但是圣经的预言，而是历史的事实。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一个童话，不是一个神话，不是一个传说，而是历史上的事实。所以在路加福音也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最尊贵的礼物，最好的礼物。在路加福音2:14，刚才诗班所献的诗就是这句话，什么？在至高之处怎么样？荣耀归于真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！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跟你跟我有没有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今天我就要从四方面来分享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，也就是圣诞的真谛啊，从四方面。第一，耶稣降生，他的降生是为了什么？彰显神的爱，神的大爱。麻烦这个，对，我们刚才忘了念一段圣经，好不好？我们开始先来念一下前面的这些经节哈。来，我们一起念《约翰福音》3:16。来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马太福音1:21，来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
自己的百姓
从罪恶里救出来。约翰福音13:34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
马太福音11:23，我们一起来，必有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好，以马内利什么意思？神与你同在，神与人同在。好，好。那么我们知道这里我们出现了好几个什么爱啊？神的爱，这个爱呢，在希腊文的原文呢有三层的意义，有三个字。哪三个字呢？第一个就是 eros， eros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所有的动物都有的爱，你们就知道了哈。猫狗都有，你我也有哈。最基本的、最低的、低层的爱啊，情欲之爱。第二个字呢叫 phileo， 你们有没有听过美国有一个城叫做什么什么城？槟城 ，Philadelphia。这个字的字根就是 phileo， 从这里演变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它叫做，翻译出来叫兄弟之城或者友谊之城啊。所以呢，这个 phileo 就是友谊之爱，也就是亲情朋友的爱。 啊，亲情的爱，家人朋友的爱，啊，友情的爱。好，第三个爱叫 agape， 我们在柏林第三个教会我又开拓了第三个哈，那么也叫 agape， 就是爱家哈，就 agape 哈。那么 agape 的爱就是无条件的，是一种付出，一种舍己的爱，也是一个无限制的爱。这个爱呢是最伟大，最能令人感动，因为是神的爱，出自神。好，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好，马太福音耶稣，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节，再来念，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，你看耶稣基督他为你为我来到道成肉身，来到世界，却最后怎么样，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他四处奔波传扬福音啊，然后呢他还为我们世人，为你我怎么样，成为代罪羔羊，走上了哥哥他的十字架。可是却，然而圣经的预言说，三天之后他要复活，就按照圣经的预言第三天复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所相信的，所依靠的这位耶稣基督，他是活的神，而且他今天就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来改变你，来祝福你，来满足你，让你生活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生活啊，丰盛的生活。这就是神的爱的彰显啊，神的爱，大爱的彰显。所以这个啊，基督的爱啊，在这里我们看到，这就是神对人最大的爱的最大的表现哈。如果我们今天庆祝圣诞，我们光有一棵圣诞树，光有美好的富丽灯火辉煌非常美轮美奂的教堂或者布置，或者这些都不是纪念耶稣，这些呢只是外面的。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，纪念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位主角是谁。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，不信神的人，故意把这个耶稣基督拿掉了，这个西拿掉了，有没有 Christ 基督没有了，变成一个什么 X， 代表什么未知数，谁过生日啊，谁不知道，哎，没有，我告诉你没有，我们没有所谓的耶稣基督，那是神话啊，那是神话。这就是世界的光景啊，他们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来借此来纵欲，来欢乐，来享受人生。可是怎么样，每一年圣诞节最多人怎么样受伤，为什么？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，而对人的爱是有条件的。所以当庆祝舞会或者圣诞舞会或者圣诞的 party， 各种场合在借着基督的名在那庆祝的时候，其实最后杯盘狼藉。我曾经参加过一个 party， 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哈，大概十几岁，十八九岁，参加一个 party，我很难受，我都觉得哎呀，怎么今天这么孤单，我从来没有那么孤单过。一看面前的乱七八糟的景象啊，几片人，然后有的 喝醉了倒在那里，有的哇，我说这个 party 我以后不参加了啊。所以呢没有喜乐，没有满足，真的没有，那种是最终之乐，几分钟就过了就没有了，那种感觉就没有了。所以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，他就是要让我们有得到神的爱，能够彰显神的爱，能够去认识什么叫做神的爱，因为只有神的爱能够
满足人的需要。只有神的爱才能叫人有动力去爱别人。如果没有神的爱，你爱是很难受的，你爱了以后你很快就受伤了。人的爱是有限，都有条件，对不对？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这样对我呢？受伤了，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爱你了，我要恨你啊！这就是人的爱交换啊。那么神的爱不讲这些，神的爱是舍己的爱。所以呢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啊，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来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聚在圣王底下。耶稣说什么？他说我愿意像母鸡怎么样？哇，聚集小鸡保护，对不对？有一次森林着火了，结果发现怎么样，那些救火员去的时候发现，哇，地上有一个母鸡，翅膀张得大大的，烧成灰烬了。可是怎么样，当他拿那个棍子拨一拨的时候，把它拨一拨，看那个鸡波动的时候，居然跑出一群小鸡，有五只小鸡躲在这个母鸡的翅膀底下活了，哎，没有被烧死，被母鸡保护了。这是活生生的见证，是真实的。所以耶稣他愿意，他的爱，神的爱愿意来保护我们。他知道我们很脆弱，我们很容易受伤不要说经过那么大的这个苦难，什么火啊，什么什么，我们一点点的刺激就让我们倒下去了，就很软弱。我们一点点受伤，我们就觉得很非常痛苦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神的爱是来医治你，神的爱是来保护你，神的爱是来什么满足你的，让你有一个有爱的人生，真的让你的人生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的降生，第一个要做什么？彰显什么？神的爱，对不对？彰显上帝的爱很重要。你有没有把神的爱分享出去？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我那天听到一个姐妹，她分享见证，讲了一句话，我非常阿们。她说：“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要怕。”你会伤害别人，会说拒绝你，不要怕，当别人拒绝你，把这个基督的爱分享给他的时候，或者递给他一个单张的，他拒绝的时候，其实同时你就得到一份祝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要了那份祝福，他拒绝了，哎，就加在你的身上了，懂吗？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不要害怕说，哎呀，今天我很有挫折感，我去传没有人理我啊，三个人都拒绝我，我非常受伤。没有，哇，你要高兴，你得到了三份祝福啊，三倍的祝福哈。所以你要有这样的观念呢哈，这就是能够让我们知道神的爱啊不一样的哈地方。好，所以我们把神的爱愿意分享出去啊。所以很多人就是你看，就是因为神的爱感动他，他愿意一生埋在一个最贫穷的最苦的地方。我们知道是谁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，哪一位？叫 Teresa 什么修女，是不是？她到哪里去人都不愿意去，到哪里去？到贫民区，贫民窟里面，印度的贫民窟，印度我都懒得去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不想去啊。我儿子有一次出差到那个最落后的国家，你们猜猜到哪里？他刚毕业，刚找到一份工作，然后在一个他们全球性的啊，他就是负责东亚。结果他没有到了东亚最富裕的国家迪拜，后来他去了，第二年就出差到迪拜。第一年到哪里？到那个大老虎特别多的那个，我都忘了，叫什么地方？ 啊，孟加拉，对对，哇，孟加拉，孟加拉，如果有机会去的话，那个水都不能碰，你一定要喝矿泉水，你一碰到任何水，你马上拉泻肚子啊，马上拉肚子，最贫穷、最乱的一个。Teresa 生到最贫穷的贫民窟，然后呢，到麻风病院去探望，把基督的爱分给他们。最后，你看，他牺牲了自己，他得到诺贝尔奖和平奖。还有在英国，在非洲英国李文斯敦宣教士很有名的哈，一生埋在非洲，贡献给非洲，是叫非洲之父。他的心脏今天仍然埋在非洲，他的身体被运回英国，但是他的心还在那里。所以我们看到还有在印度一生奉献的叫克里威廉啊，克里威廉一生在印度啊，然后在中国奉献一生的我们都很熟悉，叫做什么啊，戴德森，对，戴德森啊，一生他说如果我有九条命，我都要全数捐给什么？奉献给中国。如果我有1000万英镑，我全数给中国。你看他的心完全为中国，啊，一个外国人啊，不容易啊，要学习吃中国饭，学习吃啊，那个年代还要留辫子，然后学习穿那个套在全身不能动的那个衣服，啊，所以不容易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牺牲，这样的舍己，就是因为上帝的爱，神的爱感动他。还有去那个杀人族吃人肉的地方宣教士，去了五个全死了，后来他的家属他的儿子一波一波来宣教，把那个整个村庄杀人吃人肉的地方改变了，全村成为基督徒，生命改变。所以你看到真的是很奇妙，所以上帝的爱非常奇妙啊！好，第二，我跟大家分享下面，耶稣基督的降生不但是彰显上帝的爱，神的爱，他也是要为了拯救世人。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拯救世人。所以耶稣本身他这个名字啊 ，Jesus 或者耶稣这个德文哈，它的意义就是怎么样？就是将世人从罪恶当中要拯救出来的意义啊。那么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第十二节，所有的人啊，不管你是多高等的学问，或者是从事哪一种工作。都需要耶稣的拯救啊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的。你靠教育、靠哲学、靠科学、靠宗教都不能得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一起来念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十二节：来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好。耶稣又说为什么只有除他以外，因为耶稣就是说他自己说耶稣就是什么，我就是什么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，对不对啊？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也就是说耶稣的意思是说，若不借着耶稣基督，没有人可以进上帝的国，可以进神的国啊，这个意思。1988年在英国 BBC， 我曾经在这个美国的那个广播电台，那个叫 NCC 是吧，叫什么 CNN 台湾那个 NCC CNN 啊，广播电台那个录影棚啊，我当观众啊，那一次我当观众，我就去了解啊他们那个录影棚啊，哇，很不容易啊，要进去也不容易啊。所以在英国这个 BBC 的这个摄影棚啊，这个都是这个很多观众在里面。然后呢，有一位非常哇年长的79岁的一个老人呢，被邀请 坐在贵宾席哈，就是最前面贵宾席。那么当这个主持人宣布说，这位就是当年在二战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富家子弟，才20多岁的一个青年人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他把他的爱心，他父母不在了，他把所有的遗产全部捐出来，拯救了669位捷克的儿童，从集中营啊把他们救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当他们这个主持人宣布在座的，其实他事先安排的，安排了大概好几个月了，把那些当年长大的儿童能找到的尽量都找到摄影棚来，好几百位突然站起来了，谁是当年被拯救的儿童，哇，几百个人站起来，其他的观众几百个上千个观众在那里，哇，掌声如雷，大概有10分钟都不能停止，很感人啊！你看这个老人当年因为他把他的家产，他是一个富家子弟哈，把他家产全部为了拯救，为了救这些可怜的儿童，他全部奉献，全部卖啊，捐给这个，就是拯救，用这个钱来救他们啊。所以这个都是有神的爱才能做得到，不容易的啊，很不容易。那么所以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是要来拯救世人，也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好，对不起，我们都知道耶稣他上了十字架，受到了这个本来在天上的荣华富贵，他来到人间哈，道成肉身，是受尽了一切的苦，一切的痛苦羞辱，为世人成了代罪的羔羊，被钉上十字架，舍了自己的生命。我也感谢主，因着神的爱，神的拯救的呼召，我也有这样的机会，神的怜悯让我来到德国。我不敢说我能做了什么，我其实做了不多，我只是做了按照圣耶稣所给我们的榜样，连他的千万分之一可能都不到，可是也感谢神让我在这里27年当中，从1991年来到德国，到现今27年，中间有4年我在加拿大牧会哈，那么后来又回来，所以在27年里面，神也借着我开拓了16个城市，在德国有13个，在波兰开了3个城市的查经班，大学学生工作哈，还有一些不同的。然后也建立了3间的华人教会在德国，所以也有1000多人，1000多人信主，有将近600人受洗啊。这么多人当中，70%如今呢都回到国内，回到国内，有100多位在大学里面教书的老师或者教授啊，甚至系主任，清华大学的系主任。也是在哈勒当时候信主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神的爱，神的拯救，就是要借着你，借着我啊，能够当我们得到了神的爱，得到了神的拯救，我们就愿意把神的爱，神的救恩传扬出去啊，传扬出去。好，第三，他的降生是为了叫人彼此相爱啊，彼此相爱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下一页啊，他的降生叫人彼此相爱。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13章34节，再念一次。来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
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学习如何的彼此相爱啊。我们知道第一世纪的基督徒，他们是明白什么叫神的爱，他们也知道爱的真谛是什么。所以那个时候当时候是背景是这样，他们希腊人、罗马人、犹太人是怎么样彼此仇恨彼此仇恨的。可是当他们看到来自不同的国家、不同文化背景的这些基督徒，很多是犹太人嘛，哈，这些基督徒包含了希腊人信主的、罗马人信主的基督徒，都能够这样切实的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他们很感动，他们就说了说，哎呀，这是谁呀？怎么会如此的牺牲自我去彼此相爱呢？所以他们非常的惊讶啊。他说看啊，这些人竟能如此的相爱啊，竟能如此相爱。我们知道当这个我有两条轮豪华的这个游轮哈，第一条就是在1942年还是40年，那个泰坦尼克号是几年啊？1940几年啊，我记得，哇，当时是最豪华、最大的那个下处女之航，不久就出事了，撞冰山了，然后沉掉了。你看到最后那些基督徒怎么表现？唯一船上唯一的牧师叫 John， 我记得叫约翰啊，什么约翰什么，他就呼召所有的基督徒站出来，我们不要去抢那个救生衣、救生圈，让那些没有信的，因为他们失去了生命，永死就灭亡了，永久的灭亡。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所以那个牧师就呼召船上所有的基督徒站出来，到甲板上来，我们手拉手一起祷告，一起唱赞美诗，主与我，我与主啊，主与我同在那首歌，然后就唱到好多人就感动流泪，就愿意舍己，甚至不信的人他们都愿意帮助那些儿童妇女先逃生啊，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，很有次序的。你看到那个连船长都宣布说，我要与这条船同归于一啊，要跟着他走。结果有687位船员全部跟着船长坚守岗位，帮助那些人逃生，自己跟着船沉下去了。一共有900个海员，那个船员有600多位，687位啊。这就是基督的爱的力量啊，道成肉身的果效，你看到没有，大大不同。后来又过几年，意大利有一条更豪华的游轮，没有沉，只有歪了，搁浅了，船身倾斜，结果第一个逃的是谁？船长第一个逃走啊，然后所有的里面的这个人鸟兽散，完全不成比例。一个是有神的爱，有道成肉身的神的爱的这个舍己，一个是没有神的爱。你看两条船完全不同的光景啊，所以很重要，神的爱很重要。在1861年，美国南北战争。也是这样发生这个故事。我们知道那时候刚好12月，很冷，哇，下着雪，哇，两军对峙啊，在那里激烈的战争在那里。可是突然就在平安夜那一个晚上，哇，有一家放出那个音乐唱平安夜的时候，这个歌声就感动了两个敌对的军队。就非常感动，都一起对唱平安夜，就这边唱一句那边唱一句，对唱起来，然后呢枪手都越唱手越软，枪就放下来了，自然就放下来，不想打仗了。哇，结果那一夜就变成了真正的平安夜，没有战争，没有子弹啊。
所以你看到神的爱多了不起啊！神的爱，彼此相爱很重要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最后，上帝的神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了要与人同在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哈。马太福音第一章二三节，来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知道在原文的这个以马内利啊 ，Emmanuel 这个字分成两个字组成的，一个是就是以马内啊，另外一个就是利，利其实就是省略了一个音，就是以利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呼喊说？神啊神啊，不要离弃我啊，不要离弃我。为什么离弃？要以利啊，那句话就是当时候就是以利啊，就是代表上帝啊，就是彰显上帝的那种全能啊。所以呢，以马内就是同在的意思，就是上帝必与人同在，神与人同在啊，以马内利。好，那么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里面讲了，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末世来临之前，必有什么征兆，有一个迹象。什么迹象呢？就是必有什么大灾难，大的灾难，大的瘟疫，大的地震。你们看现在的地震是不是越来越大？以前唐山大地震，哇，不得了，全世界轰动，不得了，才七点多，对不对？现在的地震呢，八点多、九点多，好几个国家都有哈，9.9级以上的地震。我在台湾那一年921大地震，才不到九哈，不到九，我的床哈被掀起来了，我住在宣教士的宿舍。我的床啊就是上下跳，蹦蹬蹦蹬跳，我都想说这是我怎么住在一个这是什么显什么是什么东西啊，什么鬼怪在这里作怪啊。我的床就被抬起来，就这样上下跳，后来地左右摇啊，哇，整个大楼，我就赶快出来，要不然铁门啊那个就变形了，就出不来了。所以呢那一次经验很你看现在末后的时代，圣经预言越来越多的预实现了，有水灾，大水灾，大火灾，大风灾，然后地震，瘟疫啊，有许多的假先知、假基督的出现，让人没有平安啊，让人人心惶惶。所以这就是末后的现象啊，末后的现象，耶稣基督的降生。他要给人平安，在这样幕后的动乱的时代，给人很多的灾难，很多的恐惧，很多的暴力恐怖发生在我们的周围。可是耶稣基督来是要神要与人同在，同在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给人有平安。第一个，给人有平安；第二个，给人的生命怎么样，活得很丰盛啊，让人的生命活得很丰盛。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最重要的啊目的，也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很大的目标目的哈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回想一下，耶稣基督的降生跟你我有什么关系？太重要了，太有关系了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主角，我们庆祝圣诞没有意义。因为有耶稣基督，所以当你接受了他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，你就能够有神的爱与你同在，你就能够去爱人，去彼此相爱，你就能够你就能够得到耶稣的拯救，你也能够去帮助人，把神的爱，把福音分享出去，传给人，你也能够得到神给你的安慰， 神给你真正的平安，神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一个更有意义的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耶稣基督降生跟你跟我有密切的关系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盼望在座的，如果你没有还没有觉知，还没有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，今天是一个机会，真的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好吗？我们一同低头祷告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我们闭着眼睛，谁都不要看谁。我在这时候要问两个问题，请问在座的基督徒，耶稣基督降生带来给你什么样的信息，什么样的意义？不是说只有让你得救而已，耶稣基督降生是要你把神的爱彰显出来，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要你把神给你的救恩传出去，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要让你经历神的丰盛，让你的生命改变，让你好好的追求，好好的侍奉。你过去可能真的是软弱了，甚至跌倒了，好久不来聚会了。你过去可能也有参与侍奉，可是今天你可能不参与任何侍奉了。你过去可能愿意去关怀别人，去愿意帮助人，把神的爱关怀一些需要的人，可是今天你的心冷淡了，你也没有去不想关怀任何人。求主帮助你，求主复兴你，让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，有这样的一个恩典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，我们要真的是要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认错，我们来悔改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再次复兴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，恢复起初的热心，恢复起初的信心，好吗？基督徒，所有的基督徒，好吗？你今天神感动你，你愿意重新在神面前，你说我过去的亏欠，过去的软弱，过去的冷淡，主啊，你再一次复兴我，你复兴的火燃烧我，让我回来在你们面前，让我愿意再一次在你面前，我重新立志，在未来新的年度，我愿意更加的积极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愿意好好的追求，我愿意好好的把福音传出去，我愿意把神的爱彰显出来，你说我愿意。愿意的基督徒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在神面前举着，高高的举起来。你说我愿意在新未来的时日，我愿意再一次献身，再一次的委身在神的里面，在基督的里面，我愿意好好的来侍奉，好好的来敬拜，忠心的来敬拜。我过去亏欠的，求主赦免我，让我能够更加彰显神的爱，愿意去关心那些需要的被关怀的人。求主你感动我，你愿意把手举起来啊，基督徒，你愿意就把手举起来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要为你祷告哈，很多人哈。好，请放。下面我要问你，还没有信主的，你从来没有在神面前承认或者是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想不想让基督成为你生命的祝福，让你的生命有真正的平安，有真正的喜乐，有真正的丰盛的有意义的生命？你愿意让你的生命更丰富吗？你愿意相信耶稣吗？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一个被神所爱的基督徒，被神所祝福的基督徒，你愿意吗？如果今天我们在座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还没有
表示你愿意相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这个时候你有感动，请你把右手举起来，好吗？有没有哪一位、哪两位来有感动的，就把你的手举起来，就放下。我也纪念你，也为你祷告。好，感谢主。还有吗？哪一位后面有没有有感动的就举起，不要消灭圣灵感动。感谢主，感谢主哈。后面有，还有吗？你有感动还没有信主的，还没有信主，感谢主。那边有一位哈，好，有三位哈。我们还有吗？最后还有哪一位？你就勇敢的把你右手举一下，就放下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哪一位？好，那我们为为这三位在今天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，求主特别祝福。好，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天上，你也看见了我们当中有几位愿意来决定来这一生好好的来相信，来投靠耶稣，来跟随耶稣。求主你就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的人今后的人生有更美好的更丰盛的一个生命，让他们也经历神的爱，得到更大的蒙神的祝福，让他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，祝福更多的人。感谢赞美主，感谢赞美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